东安县的县令周仇，周大人把东方柱找到县衙，把事儿听明白之后，两个人研究决定，那就得叫东方慧珠自寻短见，就得叫他死啊，不这样不能平息民愤。东方树也答应了，从县衙回来是失魂落魄。您说当老人的此时此刻是什么心情？见着慧珠也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就见慧珠也不说话，亲自下厨房给他爹擀了点面条，握了几个鸡蛋，端上来就说：“爹，您吃了吧，祝您长生不老。”
哎，慧珠啊，不是当爹的心狠，我跟知县大老爷研究过了，人家给咱留了个面子，今天晚上你就自裁吧。
自裁就是自尽。慧珠点点头：“爹，我早就下了决心了，这个没什么可说的，女儿愿意。”
就这样吧。当天下午天没黑之前，东方树领着几个仆人敲着锣到了牌坊的近前。牌坊虽然拉倒了烧了，但是还有一些灰烬，还有没烧的夹干石还依然存在。就到那地儿，东方树命人筛锣，踏啷啷啷啷啷啷啷，烫啊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，因此把父老乡亲们全都聚拢来了。一看是东方树，这要干什么？越聚人越多，多达上千口子。东方树站到夹杆石上，居高临下一抱拳：“乡亲们，我东方树愧待祖宗，愧对父老乡亲，我对不起大家呀，我不必说了，现在三仙级的人都知道我家发生的密室，我那不要脸的丫头做出下贱之事，败坏门风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因此我们研究决定，今夜子时叫他自裁。我想跟乡亲们商量商量，怎样叫他死？是服毒，是抹脖子，还是悬梁上吊？乡亲们，大家公决吧。只要乡亲们能出这口气，怎么做都行。大伙儿一听没词儿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看来东方先生下了决心了。想起来东方先生的好处，想到慧珠的处境，人们这心呢难免就软下来了。这东方先生，这样吧，慧珠还年轻，让他留个全尸得了。对，留全尸，对，留全尸吧。你们的意思是说叫他悬梁上吊？对，就这样吧。好好好，今夜半夜子时，乡亲们还到这个地方来观看，看他怎样自裁。就这样，我先行告退了。人们散了，回到家里头，谁不议论呢？哎呀，有的人就说，人活这一辈子真不容易呀、没吃没喝的为这口饭挣扎，有吃有喝的为家里的乱事苦恼。你说东方家家趁人直，怎么能出现这种事儿？是啊，咱也有儿有女啊，得好好教育他们，千万别走上邪路啊。人们说什么的都有。到了半夜子时了，就听见锣声，嘡嘡嘡，
人们都明白，东方慧珠要在牌楼那块自裁。本来东方柱请大伙前去参观，您说谁忍心看这个呀？真要去看一看，觉着对不起东方先生，这不是露脸的事儿。因此许多人家关门闭户，光支楞耳朵听着，谁也不肯出门。咱就这么说，没有一个人出来看的，太残忍了。人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摘耳朵听着，时间不大呀，就听见一片哭声。东方树顿足捶胸：“慧珠啊，这可是你自己找的！”哈哈哈哈，男女哭声响成一片，人们的心呐、啊、都揪在一块儿。呀，完了，这是死了。哎呀，人家生命就这么短暂呢、啊，刹那之间就完了。可惜了的，20多岁一个大姑娘啊，就这样结束了生命。人们这时候才开门出去观看，一看黑影之中，人们抬着一人，敢问何敌，还有的人拿着锹镐。不用问，抬着那人就是上吊死的慧珠。有人提着灯笼引路，出去3里多地，到河堤下头挖了个深坑，把东方慧珠给埋了。人们离老远看着，哎，完了，入土为安吧，希望他早登仙界呀，来世投生可千万走正路，别走邪路啊。这件事情才告平息，家家户户的人长出了一口气，就似乎这件事儿已经画上了句号。实则不然，慧珠上吊死的消息传到神父安德鲁的耳朵里了。安德鲁也有点精神失常了，天天站到主的圣像前，一个劲儿的忏悔，一个劲儿的祷告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，不吃不喝已经2天了，谁劝也无动于衷。最后王皇是实在没办法了，给他擀了点面条，亲自端来了。神父啊，你不吃不喝怎么能行啊？事情既已发生了，你还能糟蹋自己的身体吗？你还年轻。慧珠走了，我们的孩子走了，剩下我一个人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也要找主去，我也要找他们娘儿俩，我们都在一起生活。神父啊，你说些什么呢？死的就是死了，活着的还得好好活着。比方说，您不能在这儿传教，还能上别的地方传教去。你的家在法国呀，你能扔下你家里的亲人，你也就这么走上绝路吗？神父，吃点东西吧。谢谢你，我吃不下。那安德鲁那心里跟油烹的一样。到了晚上，安德鲁失神的走上河堤，看看滔滔的浑河水，想起跟慧珠的爱情，一幕挨着一幕啊，他那心呢、啊、简直都碎了。恍惚之间看见天空一亮，哎，再看慧珠抱着个孩子在向他招手。啊，慧珠，你在找我不成？不必着急，我现在就去找你们。话音未落，就听身后响起脚步的声音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有人说话：“你他妈不找也不行，今日就是你葬身的日子。”啊！神父马上清醒了，回头一看，顺着毛毛道上了河堤好几个人，大概是4个。 袁家哥仨，袁明义在头前拎着把鬼头刀，后头袁明信、袁明文每人拎着条扎枪，后头鬼头鬼脑袋还有一个人，一眼认出来了，蒋大来。一看是他们，安德鲁就预感到不妙啊。安德鲁以为呢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就为了这件事死了两口人了，也应该结束了。哎，没想到这事还没完，袁家哥几是揪住不放啊，手拿着凶器，像凶神恶煞一般，又来找他算账。他不明白蒋大来为什么也跟来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这世界上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这个蒋大来这个小子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，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是不择手段。咱们前文书不止一次说过，蒋大来就是光棍一个，穷光蛋，拉了一屁股饥荒，撒谎撂屁，崩东家讹西家，什么坏事他都干。自从安德鲁来了之后，他把他四亩薄沙地卖给安德鲁，卖了白银560两，居然他发了财了。以后他第一个信奉教了，成了安德鲁第一个收的教徒，依靠着安德鲁大教堂。哎呦，这小子可发了横财了，光贪的那密心钱就有上万两银子，吃喝嫖赌，跟李四把头狼狈为奸，什么坏事他都干。按他的理论，等攒一些日子，我就跪到主的面前忏悔，忏悔完了，我就是洁白的人，一点负担都没了，周而复始，这些年他就是这么混的。那么安德鲁对他这么好，他为什么帮虎吃食呢？咱说了有原因，这个蒋大来啊是个贪婪无厌的家伙，他老想取代安德鲁掌管这个大教堂，晚上睡不着觉啊，他就想美事。这神父这玩意儿真不错啊，他一个人说了算，他还享受治外法权，按朝廷的规定，他的身份跟中国的这个知县知州都平起平坐，问案的时候他可以坐到知县的身旁，也指手画脚，如果高兴的时候他还能坐四人台的大轿。哎呦，真美呀！我什么时候能取代安德鲁掌管教堂呢？你说这小子有没有野心？后来啊真有这个机会，说这话是去年，因为北京西什库教堂的主教叫樊国良，这樊国良呢听说安德鲁在这干的不错，发展了不少的教民，受到老百姓的爱戴，他想学习学习，因此来这巡视来了，带着帮神职人员，等来到三仙集受到安德鲁的接待，在这一巡视，看来人们的传言是真的，不管信教的不信教的，对安德鲁十分敬仰，一提到安德鲁的名字无不竖大指称赞，安德鲁是个好神父，教京南第一好神父，名不虚传，而且教堂的事业飞速的发展，井井有条。这樊国良啊高兴的不得了，拉住安德鲁的手说，你呀、挪个地方吧，你太能干了，你是我们法国人的骄傲，你是我们教会的骄傲，我想把你带回西什库教堂做我个助手，我那的事儿太繁忙了，神父也不少，副手也不少，但是像你这么能干的不多，要把他带去提升。但是安德鲁说什么也不走，为啥不走呢？一个舍不得离开三仙集，第二他已经跟慧珠暗恋，这种力量谁也拉不动他，所以他拒绝了。 为此事樊国良还挺不高兴。这蒋德来知道这个事儿，蒋德来暗地之中鼓的这安德鲁神父啊，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走啊？你升迁了，你为的是什么呢？你到了主教身边，迟早有一天你就能取代主教啊，您去吧。他说这话的目的想安德鲁走了好给他腾地方，但是安德鲁说什么也没走，蒋德来的希望就落空了。这小子心里这恨安德鲁啊，你怎么就跟三仙吉给吊上了呢？什么时候我能把他给骑走呢？哎，机会来了，发生了安德鲁和慧珠这件事儿。哎，这小子眼睛一亮，呵，这机会我是说什么不能放过呀，一个是把安德鲁给挤走，另外一个是把他置于死地。怎么能把他置于死地？只有借刀杀人呢、啊、本来袁氏哥几个那火啊已经消了一半了，认为着呢慧珠也死了，小孩也死了，牌坊也拆了，就得了呗。没想到蒋德来这小子又来添油加醋，煽风鼓火。蒋德来就说，那死的那个都不是正头降主啊，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？是安德鲁啊。你们就眼看着安德鲁逍遥法外吗？他还做他的神父，哎，你们就无动于衷。你们在走的街上他能抬起头来吗？乡亲们怎么看你们呢？一提起袁家哥仨都是怂包蛋。哎呀，你哎，我这话都没法说出口，谁家的姑娘能嫁给你们呢？这哥仨本来都是官棍，听完蒋德来的话，这火又熊熊燃烧起来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收拾他呀，岂能善罢甘休啊？男子汉大丈夫得有点骨气，得有点霸气，像你们这样的怂包蛋我都替你们可惜呀。他妈的了，干了！这就叫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因此这哥仨喝了点酒，拎着刀枪来找安德鲁算账。蒋德来在后头偷偷跟着，他不亲眼目睹，他不放心。蒋德来心里就想，但愿今天晚上把这事做利索了，我就能达到目的呀。他们一直找上河堤，正好安德鲁在这祈祷，就像发了疯了一样，默默的正说话呢。他们到了，袁明义往上一窜，把大刀就架到安德鲁脖子上了。罪魁祸首，我宰了你！安德鲁现在不怕死了，神情镇定，冷笑了一声。袁明义，我正告你，你可以杀死我，毫不费力的把我杀了，我还告诉你我绝不反抗。可是你想过后果没有？你们杀了一个神父是什么后果？难道你们老袁家的家不要了？你们都不想活了？先杀了我你们一个也活不成，这些事想过吗？哎呀，这几句话击中了要害。袁明义冷静冷静一想，真的，慢说他是神父，就普通的教民杀了也完不了啊。我们要把神父给杀了，我们家就彻底的毁了，我爹我们一个也活不成，那是家破人亡啊。这他的心呢马上就凉了。那哥俩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也没主意了。你说来前气势汹汹就这么灰溜溜走了，也没法交代呀。袁明一咬牙把眼一闭，你少他妈废话，抡刀就离下。安德鲁本能的往旁边一躲，这一刀正好砍到左腿上的，那刀都是开了刃的，咔嚓这一刀， 安德鲁哎呦一声就坐在堤坝上了，这条腿就算废了。哎，袁明一想呢，砍他一刀放点血出出气就算了，转身下河堤要走，蒋德来在后边看着呢，拉倒了，就这么结束了啊，那还怎么的。哎呦呦呦呦，安德鲁方才说的一点都不假呀，你就把神父砍了也不行啊，你留着他一口气儿，他第二天跟教会一打招呼告你们一状，你们也活不成啊。那得咋办呢？咋办？杀人灭口啊。
那杀人灭口，人命关天，将来追查下去后果不堪设想。
哎呀，你们好糊涂啊，你们往周围看看，夜深人静，谁都没发现呢。你们再看看，这是滔滔的浑河水呀，每一年大水得吞没多少人呢，造成了多少冤案呢。把它往水里一扔，谁知道啊。
哥仨一想，可也是这么个理儿。
对，他们把家伙事儿放下，过来抬起安德鲁来，你呀、啊、就上浑河去喂老袁吧，一二就要往水里扔。安德鲁本能的有求生的欲望，这阵什么神呐、啊、主啊他全不想了。安德鲁破命的就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他声音也洪亮，夜深人静传得多远呢、啊、惊动了河堤下面住户，也惊动了教堂的人，教堂还有不少教民呢，起码来说有十来个呀，像王皇氏、王三巧等等众人都在，听见安德鲁呼救的声音了，怎么了，人开门就奔河堤来了，可是晚到了一步，这哥仨喊了一二三，肉棒把安德鲁是投入浑河，浪花一卷是踪迹不见的。这几个小子哈腰捡起家伙事儿来，往回就跑。您说多巧，迎面正遇上王皇室这十来个教民，这教民提灯一照，哎，这不是袁家哥仨吗？没看着安德鲁，哎呦，闹了半天，神父就死在他们三人的手中。